雪静，每次和你在评论里对话，我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，并且很有悟性。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妈妈对自己教育中的问题总结得那么准确。你说你对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总是期望过高，她的顽皮和懒散总是很容易引爆你的脾气，你会因此联想到一系列她未来可能会经历的错误和危险。你没时间核实这些假想是否是真的，就已经进入了自动化反应，处理问题会显得十分的急躁，往往会忽视孩子每天的进步，更容易看到孩子的短板，容易指责和训斥他，这使孩子很容易失去自信，还有可能表现出厌学，更达不到你期待的状态。你自己很能觉察自己，事后自己有常常内疚自责，但这些自省一点儿也不影响你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，陷入了焦虑的死循环。你提了一个很普通也非常难回答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不做事后诸葛亮呢？如何在当下理智地处理和女儿的关系，做一个冷静睿智的妈妈？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。坐下来吧，雪晶。你知道我们需要先静下来，才能连接我们的智慧中心。你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，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。很好，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缓缓的把它们吐出来。再来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缓缓的吐气，同时放松僵硬的肌肉，体会从头顶到脚趾的放松。放松不了的地方就不放松，不过记住那个地方。现在自由的呼吸。很好，这节课你需要做的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而不是分析者。你必须用你的心来感受这节课，只需要识别那些情绪就可以了。你现在发现你的呼吸很均匀，身体很舒适，你做得很好，依然自由的呼吸，觉察你的呼吸。你可以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，听听看。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空气是如何进入你的身体，又如何出去的。越清晰，你的注意力就越集中，越集中，你就有可能会看到漆黑的天空中悄悄飘落的雪花。周围的一切都被雪花变得很模糊，你需要集中精力才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旷野上那条回家的路。专注，对，那条路很窄，很曲折，但是还存在。小路的尽头 有一扇亮着隐约灯光的窗户，窗口越来越近，你可以清晰地听到窗户里面小女孩的哭声。你玩够了没有？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学生，下午4点钟就回家了，一会儿摸摸这个，一会儿摸摸那个，东张西望，猴子屁股一般，根本坐不住。到现在4个小时都过去了，你才写了2行半字，而且你看看你写的歪歪扭扭的，这是什么狗啃的字？
妈妈妈妈，我就是不想写作业，写作业太没意思了。
哎呀，你看看人家哪个孩子不写作业的，不写作业怎么巩固你学到的知识呀？你才上1年级就这个样子，未来功课会越来越重的，你可怎么办呢？
不想写作业，不想写作业，幼儿园就是不写作业，还可以和小朋友玩，学校里学校里讨厌死了，那么多规矩，老师可凶了，我不喜欢去学校，不喜欢不喜欢。
不上学不上学，你打算未来扫大街吗？没知识没文化给人家端盘子去吗？你要气死妈妈呀，一点都不乖。我的命可真好苦啊，人家孩子都是来报恩的，你绝对是来索命的。你不准再闹了，立刻去写作业。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你想挨揍你在这里磨蹭，快去，还在这不动，你。 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小女孩粉嫩的脸上5根通红的指印。小女孩的哭声一下子就冲到了屋顶，你听到踢里哐啷的一顿乱摔，门开了，一道光线从门缝里射出来，还有小女孩的哭声。一个愤怒的女人从门里冲了出来，一头扎进了寒冷的雪幕里。深一脚浅一脚，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，想要逃离什么。你分明地看到大颗大颗的泪水从女人的眼睛里涌出来，滚烫的泪水混在雪水里，很快就没了温度。他大口大口地换着气，好像氧气不足一样。他终于累了，跑不动了，一屁股坐在雪地里。然后你听到了一声心酸的哀嚎，那哭声穿透寒冷的夜幕，撕心裂肺。雪晶靠近他，静静地蹲在他的身旁，静静地看他额头暴动的青筋，看他在雪地里攥紧的拳头，体会他胸膛里复杂的情绪。帮我给那些情绪命名。
愤怒，
是的。
伤心，
是的。
自责，
对的。
内疚，
对的。
仇恨，
对的。雪晶，你认识他？认真的看 他眼角的皱纹，看他花白的头发，看他因为生气而扭曲的法令纹，看他此刻充满茫然的眼睛。还记得在你儿时的眼睛里，他从来都那么盛气凌人。30年里，你在他面前从来都那么唯唯诺诺。然而现在，他一个人虚弱的躲在这冰冻的黑暗里，独自哭泣。雪静，陪他待一会儿吧，如果可以，轻轻地拍拍他的背，听他的呼吸渐渐地变得慢下来，体会他。
您为什么总是这样愤怒？
因为我怕。
您怕什么呢？
怕我的女儿未来一事无成，那样她就不会有份体面的工作，就找不到一个爱她的男人，她就会像我一样受很多苦。我怕看到她受苦。
那您又在恨什么呢？
我恨我的母亲，她总是那么暴躁，小时候只要我做错事儿，她就是打骂，完全没有耐心，而且还总是说棍棒底下出孝子。我讨厌看到她发怒的样子，可是我现在却和她一样，完全就是她的翻版。我恨我自己，我每次都不想冲孩子发火，但每次都控制不了自己。每次看到他瑟瑟缩缩的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我是那样的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，但我却是伤害他最多的人。他会不会将来和我一样那样对待他的女儿呢？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他又痛哭起来，面对伤心的他，已经无言以对，画面就定格在那里。雪静，这也是你今天晚上想知道的答案吧？看一下你的母亲，你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还是一体的呢？
是两个个体。
你和你的女儿呢？彼此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吗？
是的，我们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。
既然是两个个体，那是不是在说孩子不属于母亲？你不是你妈妈的私有财产，你的女儿也不是你的私有财产。你们各自的幸福和命运也不会相同，这一点你同意吗？
同意。
也就是说，你认为幸福的时刻不代表他们觉着幸福，而他痛苦的时候也不代表你会感到痛苦。比如如果有人给他一巴掌，你的脸上是不会觉得疼的。
不对，他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开心，有人打他的时候，做母亲的当然会觉得更疼啊。
那么翻过来呢？如果有人打了你呢？他会疼吗？
那可不好说了，孩子总是没良心的多啊。
看来感受是做不到同步的，对吧？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谁出了错。你会觉得疼，那个前提是，虽然孩子已经脱离了母体， 可是母亲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孩子是和自己一体的。是你们潜意识里并没有接受孩子和自己已经分离的事实，所以孩子痛，自己会觉得更痛。同时，孩子的光荣就是自己的光荣，当然，他的耻辱就是你的耻辱。这样，孩子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，对孩子的爱就变成了一场功利的控制。你怎么会允许他犯错呢？你又怎么会允许他受伤呢？你怎么会允许他以自己的节奏长大呢？但事实上，一棵小树想要成为参天大树，他们就得去经历属于他们的风雨。没有错误和挫折，他又如何能够把根深扎在地下呢？这些都是成长的权利和过程。你瞧，你说你很爱他，你却以爱的名义剥夺了他成长的自由。
可是母亲的责任不就是教育孩子吗？给他犯错的自由，他犯了错，不还是我得去收拾残局吗？
你在偷换概念，你很清楚教育和控制的区别，那就是态度。教育是言传身教，是陪伴，而控制只是简单粗暴的剥夺和迫使。教育不是侵犯对方的权利，教育充满了耐心和爱。作为教育本身，你必须具备三个清晰的概念。第一，你要知道这世上是没有完人的，孩子犯错是自然的事儿，他需要自己的花期和节奏。第二，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和变化的，你的孩子也是一样的。今天的丑小鸭，你怎么会知道明天它不会变成白天鹅呢？第三，没有天生懂得教育的母亲，孩子就是你的功课，他是来教你如何耐心，如何变成一个真正动人的女人的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回答的。你那么爱你的女儿，那么你知道今生令她幸福的品质是什么吗？雪静，观察你的外婆、母亲和自己，现在你告诉我那个答案。
我想是耐心，耐心让他学会倾听和思考，耐心让他变得温柔懂道理，耐心让他善于表达对别人的尊重和爱，耐心让他拥有更好的亲密关系，耐心让他拥有坚毅的性格，耐心让他更健康更积极。
很好，那你怎么教给他呢？
当然是做给他看了，对他有耐心。我现在知道他不属于我，也不该剥夺他的成长过程。我要尊重他，允许他犯错。如果犯错是一个孩子成长中自然发生的事儿，我当然应该学会接受，这样我也许不必生气了。我不会功利地认为他就该给我光荣。作为母亲，我要做的就是陪着他成长。我爱陪伴他的时光，因为他稍纵即逝。陪伴中发生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幸福的一部分，即使是烦恼、困惑，这背后也必有美意。我不愿我的历史在他身上重演，所以我决定停止重演我妈妈的历史。
雪晶，你理解得如此透彻，知道吗？我看到房间里那个哭泣的孩子终于长大，他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为了相同的理由哭泣。你会是个好妈妈的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冰雪的空间了，跟你的妈妈告别吧。我想你今天或多或少对她有一些理解了。好，现在深深地吸一口气， 缓缓地把它吐出来。静静地感受自己的呼吸。现在你可以动一动你的手，你的脚，回来了。好的，雪清，每一次想发火之前，就请想一下今天的发现吧。在生活中不断的练习，你一定会是一位非常好的母亲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祝一天里平安。